打开周报的第四页哈。我们今天的讲题叫耶和华沙龙的祭坛啊，耶和华沙龙，请你跟旁边的讲沙龙，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哈，沙龙。那我很感恩了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呢，最后一条呢，其实就是在讲平安，就是在讲平安，就是耶和华沙龙。但是那个耶和华沙龙这个字的出处呢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基甸这个士师呢，他把那个祭坛的名字取名就叫做耶和华沙龙。所以当我们每次在讲耶和华沙龙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忘记，那个本身就是一个祭坛。所以在这个讲这个平安，耶和华是平安，赐平安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是有 sacrifice 的，是有献祭的。那这个献祭成就了平安，那基本上呢，在一个意义上是非常的深厚的。可是呢，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呢，在士师记第六章哈，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来读，因为士师记呢，充满了许许多多非常有趣的故事。当然，那个士师记，如果你去看的话，士师记最主要有两个士师，一个就是基甸，一个就是 Samson， 一个就是参孙。那这两个占的篇幅很多，那还有其他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是专注在祭坛这一方面，所以因为我们今年要讲祭坛，所以我就选了这一篇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段的圣经打在周报上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来，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个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，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啊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所以呢，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当时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。那士师记的背景就是上帝是统治者，请你记得，士师记跟以色列从扫罗王开始建国以后，他最大的差别就是扫罗王以后是一个王，是一个人来治理国家，但是从摩西时代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是神来当治理的。所以差别就在是以神治理的呢，还是以人为治理的。以人治理的就是按照国王的意思，以神治理的就是按照神的意思，所以最大的差别就在那边。那当耶和华神透过摩西把摩西律法写出来以后，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，哎，你们按照这个律法上所讲的，你们顺服，你们实行，我就祝福你们，你不顺行，你不遵行，我就惩罚你们。那么你在看这个士师记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当以色列人很敬畏上帝的时候，哇，国中太平，没有旁边的这个外族人来欺负他们。可是当他们去拜巴利或拜当地迦南的神子的时候，不得了了，别人就开始欺负以色列人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事情，当每一次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，上帝很奇怪，他就兴起什么？兴起外邦人来欺负以色列人。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么这就是神公义的彰显。那么他的目的，你知道神的目的不是说 OK 你不乖打你屁股，就叫外邦人来把你们毁灭，不是。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让他们悔改，就是让他们悔改，然后重新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去拜巴利， 你知道什么叫做拜巴利吗？巴利它是一个非常邪恶的，巴利在迦南地它是什么？所谓掌管谷物的神。那么他们拜巴利什么是非常淫乱的，所以他们当地的人就认为说，哦，我们呢开一个这个，我们讲说不好听了哈，淫乱的事情在神像的面前，巴利很喜欢。哦，我们这样做的话，他就会下雨，来祝福丰收。所以呢，他们就很淫乱了，淫乱啊，那有雨啊，他们就很高兴了。那拜巴利这个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，他们要敬畏上帝，要是圣洁的国民，又要是属神的子民，然后看到人家在那边，哦，很 happy， 很淫乱，哇，他们认为那个是敬拜他们的神啊，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敬拜上帝啊，不是敬拜上帝，是敬拜巴利。所以呢，对他们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。所以你可以讲，我们今天在这个自由的时代，我们现在面对的环境，在美国，在台湾，在中国，这淫乱的事情是越来越普遍，越来越常见，好像人都习以为常了。我们在五十年以前，我们听到或看到有人同居，会觉得哎呦，这个好可怕哦，这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怎么又会这种人出现啊，怎么他们两个还没结婚就同居啊。可是你现在呢，你现在看好像变得非常习以为常，你在电视上，你在电影上看到，好像两个人发生性关系，只要你情我愿就可以啦。那么我们在这边看的时候，你就会看看说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渐渐的往那一个方向去了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上帝他怎么做呢？他就用地震，他就用 tornado， 他就用各种的海啸，各种的天灾，让人给我们赶快悔改。他甚至在2001年的时候用一个 911， 砰，把美国的双子大厦给炸掉了。那个一段的时间当中，你知道在美国有多少人重新回到教会吗？就是在那段的时间当中，大家开始要悔改了。The same thing， 一样的事情，我们这样在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，难怪上帝要允许一些的灾难临到，难怪我们加州一直在这个地震的威胁之下。你知道我们搬来这边啊，我们要为常常为这个地方祷告。我的祷告就是上帝啊，你不要让这边的地震超过 4.0 去年是这样祷告，就我搬到这边的第二天第三天，我们家附近的 Mount Diablo， 你知道 Diablo 是什么意思吗？是恶魔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家就住在恶魔山的山脚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后面的山叫做恶魔山哈，那个恶魔山就发生了一个地震 3.9。 我说好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说上帝你恩典我们啊。然后在那个 Concord 附近又最近又一次也是 3.2， 我说啊，感谢赞美主，我说上帝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为我们这个地方祷告，不要超过 4.0。 这是我的 prayer。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哦，年初的时候有一次超过 4.0，因为我的祷告是去年，我想说啊，今年要继续吧，所以我从发生了之后我就继续祷告。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，凡神所爱的他必定管教。如果他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他不爱我们，不管教我们的话，那么他就不是我们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对这个灾难，我们重新要有一个认识。每一次有什么灾难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。所以每一次在士师记，你看到一个士师拯救了以色列以后，啊，国中太平不知道多少年多少年，完了之后呢，又去拜巴利了。所以上帝治理国家，他是兴起一个人，叫做士师，兴起一个人来拯救，兴起一个人来拯救，兴起一个人来拯救。 那么他其实他在预表一件事情，就是将来他要兴起一个人叫耶稣的，他要拯救所有的人类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，在我们的社区，神只要兴起一个人，只要一个人的祷告，只要一个人被兴起来，被 revive， 整个地区就被 revive。 那个人可能就是你啊。我们刚刚听佳佳的见证，感谢主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要有信心，一直有盼望。但我相信有一个人要被兴起来，那个人可能就是你。我们今天我们要有这样蛮有信心，蛮有期待，上帝你透过一个人就可以成就很多的事情。那如果透过我们教会这么多的人，他可以兴起多少的事情。我觉得整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有一条线，然后你要问上帝说，我是这个人吗？主啊，你要兴起我吗？神可以兴起一个人就可以做一大堆的事情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有听到的话，你要祷告。那么在当时代，米甸人他们很坏，上帝兴起他的仇敌，以色列人的仇敌。这些人呢，如果你去看四世纪前面的话，你会发现到，哦，他们这个人很坏。以色列人他撒种的时候，哎，他们就来了。这不是只有米甸人呢，还有那个什么亚玛利人呢，还有一些东方的人呢，他们是大军联合。那圣经上用的那个叙述是说，他们多得不得了，像蝗虫一样，哇，蝗虫过来，他们撒种要种田的时候，他们就来毁坏，抢他们的牛，抢他们的羊，抢他们的驴子，不给他们留下任何的东西。所以逼着这些以色列人之后到处逃啊，要逃到哪里？逃到那个山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山可以建造营垒，可以挖洞，可以怎么比较好防守。所以他们人多没有关系，哇，他守在那边。所以逼着让他们一个绝境，逼到死角，这么空旷的，他们没有办法防守。人家敌军呢，又派骆驼，他那个整个动物的啪啪啪啪啪。怎么办啊？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根据考证，他们的那个 technology 是很落后的，人家有那个枪啊刀啊，他们杀都没有啊，他们很可怜啊。所以他们杀种的时候人家就来抢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这是仇敌在怎么样，在定义的要怎么，要消灭他们。你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是非常的什么，非常狠的。你可以说上帝的公义的彰显，逼到他们到死角。为什么？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他们除了敬畏上帝，敬拜上帝，还加了一个去敬拜巴力。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像？我刚刚讲了，现在淫乱，现在同居已经很平常。但我甚至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年龄的信耶稣的，我在跟他谈这方面的事情，他说他有一个女儿，他不小心怀孕了，只好结婚了。然后他跟他女儿说，哎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我说，哎呀，糟糕，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说你根本就应该是禁止他，不可以这个样子啊。但是现在他已经 lower the standard， lower the standard。我说我们对于神的话，我们不能够打折扣，你一打折扣什么东西都打折扣，什么东西再打折扣，你这样一直折扣下来的话不得了。我们现在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我们来面对上帝的话。我们做不到认罪悔改啊，弟兄姐妹，我已经把上个礼拜我们那个认罪的清单我全部打下来，我待会发给大家。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认罪，因为认罪，上个礼拜的信息很简单，但也很重要。认罪就是不给你的仇敌食物吃，你不要去养大他。你认罪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，我没有办法处理了，交给你。 耶稣基督你来帮助我。所以认罪其实就是说 I hand it over to you， 我给你了，主啊我不行啊，主啊你要帮助我，主啊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力量来胜过，只有你可以，我不行。我们的上帝他就是要来怎么样，要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，要来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做这样子的事情。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巴利，下雨啊下雨啊，好 happy 啊好 happy 啊，下雨啊下雨啊，难道不是上帝的事情吗？他们没有去求告耶和华，他们去求告他们那个偶像，所以呢上帝就逼着他们到石角去，逼着他们只好说呼求耶和华啊，我好苦啊，我快要被灭亡了，我们的国家民族快要灭亡了。这个时候上帝在差派一个士师来拯救他们。那么整段在第六章就是在讲说上帝如何拣选基甸，他派一个先知，派一个人，这个先知其实后来呢已经比较他上面的讲法，这个先知就是耶和华他自己，这耶和华的使者又是先知又是耶和华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前后文里面看的时候，哦原来这个 Angel of the Lord 使者就是耶和华他自己。所以难怪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说，糟了，主耶和华，我亲眼看见你了，我死定了。所以耶和华就跟他讲，耶和华不见了，声音还给他，你放心，你必不致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我们的神为什么发怒，最后啊，你看第四点哈，神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七年，使他们极其穷乏。所以呢神就派一个先知责备他们，我们读一下啊，划线士师记六章第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次，来，就对你们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住在亚摩利人地，不可敬畏他们的神，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。我在这边就是要跟大家讲很重要的，上帝为什么让米甸人欺负他们，是因为他们犯罪。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什么地方不顺利，什么地方不行，很可能你得罪了上帝某些地方，所以我们赶快认罪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今天一个最主要的信息。所以我们来再看神的使者，当神的使者拣选基甸，称他是大能的勇士的时候，基甸那时候就在酒座里面在晒麦子。那你会发现到，我特别去查了一下，这个酒榨是 wine press， 就是压榨酒的地方。这压榨酒的地方在当时呢，因为他们都住在山上，他们挖那个酒榨是挖好像在一个洞里面，那个洞里面，如果你有去那个耶路撒冷的花园总啊 Garden Tomb， 那个耶路撒冷的花园总的旁边就是一个压榨池，它那个压榨池就在那个靠山边的一个洞里面，所以那个压酒池就在那边，所以他在那边晒麦子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很奇怪？你平常晒麦子是不是要在很空旷的地方把那个麦子摇起来，有没有让那个风飘啊飘啊，然后什么把那个皮糠皮给分开来，你看他在那里打麦子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会不会觉得怎么到这种地步不敢在外面晒，因为人家会来抢。这就是当时的情况，你会发现到好像仇敌随时就要把你吞吃，就是在那种 desperate 非常绝望的时刻，上帝兴起基甸还要来拯救。那么当基甸呢知道说跟他讲话这个人好像真的，是不是他其实他想说，你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来骗我的啊？我来献礼物给你哦。所以呢他去准备了，他就宰了一个羊羔，那羊羔呢还做了很多的那个面，做了一个饼，无酵饼， 我相信他要两三个小时啊，对，神的使者还在那边等他。他来了以后呢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西殿把这些肉，山羊羔的肉，还有煮了一锅山羊羔的汤，羊汤，然后呢就把肉和无酵饼放在这个磐石上面，然后把汤倒在上面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整个祭奠献礼物这件事情，其实就是预表我们今天献上的活祭。因为你要献祭，它本来是给礼物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当祭奠还不晓得他是耶和华神的时候，他说我把礼物给你。就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侍者，其实我们今天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侍者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。神的侍者就是耶稣他自己，不是别人。因为他说，哎呀，我看见主耶和华，我死定了。你在历史历代当中啊，看见神没有死的那个，其实就是耶稣他自己 ，Jesus Christ。我们非常的确定，那个是耶稣基督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，他见了耶稣基督，我见到上帝了，所以他才会把那个祭坛称之为耶和华小红。他看见上帝没死。我们今天如果说你看见耶稣，你不要怕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会说感谢赞美主，耶稣基督是我的朋友，像我们今天第一首歌一样 ，He is my friend， 他是我的朋友。我们耶稣对我们，我觉得最棒的一个称谓就是我称之为你的朋友 ，friend。所以我从信耶稣以来，我最喜欢一条歌就是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， 耶稣恩友。哇，那条歌是我信主以来我最喜欢的歌之一啊，我非常喜欢它，我从小就会唱啊，我大概在三岁还四岁就会唱。那个非常好，我非常喜欢他。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，他把汤倒在肉和饼上，就预表什么？预表神的道如水洗净我们的白上，杖头是权柄。大家记不记得在摩西的时代，摩西杖头一点那个水，水就怎么样？变成血。摩西的杖一伸，红海就怎么样？分开。我一直上再一声，红海就恢复了。那所以杖头是一个权柄啊，火从磐石中发出，这个磐石非常非常明显，就代表耶稣基督嘛，基督是我的磐石嘛，磐石里面有火，就是圣灵的火，燃烧的肉和饼，代表上帝很悦纳，祭奠他献祭。哇，整个都烧掉，然后他突然不见了，就表示说我们虽然不见他，但我们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，他的平安还是留给了你跟我。所以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4:27-29，第二面我们一起来打在你周报上来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。那第二点，这就是平安，平安所带给你的就是什么？不要忧愁也不要害怕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平安，他要留给你的。我们虽然没见到他，他不见，但你不至于死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弟兄姐妹，现在上帝派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因为我很盼望了加上所看到那个异象，耶稣走下来，走下来就是他这句话就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可以跟他勾肩搭背。 Hey, This is my buddy，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的耶稣就要跟我们建立这样子的关系，他是我们的主，是他是我的主，但他也是我们的朋友，他爱我们，他管教我们，但他怎么样？他有很好的应许，因为要我们越来越像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的耶和华神是一个祭坛，这个祭坛能够成为一个平安的祭坛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，他死在十字架上成就，那这一些完全都是预表。 都是预表。但是在基甸那个时代，他对于神的认识只能认识到这里。那我们今天再来看基甸整个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原来这个耶和华使者就是耶稣他自己，他把平安给他了。所以耶和华 Shalom 意思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，耶稣他就是一个平安的使者，耶稣他就是把平安带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就 Shalom， 所以我们遇见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说平安，我们讲电话讲完了以后平安 Shalom。 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平安是耶稣留给我们的 Shalom。 我们到以色列他们彼此问安 Shalom。哎，你到以色列他第一句话就 Shalom， 就好像我们台湾人说你吃饱了没，你吃饱了没有，或是说哎，我们中国大陆也是讲吃饱了，我们就是打声招呼平安 Shalom Shalom。 然后因为这个平安非常重要啊，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Shalom 是祭坛， Shalom 是耶稣成就的，因为耶稣把这个平安 Shalom 留下来给你给我，我们盼望我们的 Shalom 永远跟着我们，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，你可能现在很 worry。 我最近是我要跟陈志跟大家讲，我现在很 worry， 我们现在教会的钱不太够 worry。就后来上帝有一天责备我，你 worry 什么？这教会是我的又不是你的。哎，当上帝跟你这样讲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反应？他说 I take care of it， 你 worry 什么？人少人多你 worry 什么？钱少钱多你 worry 什么？那我只好不 worry 了。 What can I do? What can I say? 我有什么好 worry 的？那第二点呢，我们的神负责任，我们把事情交给他，那我不行，上帝我这点我再搞不懂，上帝也跟 CD 打交道，哎呀真的好烦哦。哎，他 要做一个小动作，哎，要 permit，你知道交一个 permit 都快要1000块了。然后我想 Joseph 你很非常的明白，你要做一个餐厅你要经过7-8个部门，每一个部门都要盖章，每一个章就是几百块几百块几百块。我不知道你们那边会不会比较便宜一点，我们这边是这样子的，都一样的。在加州这个法规多如牛毛，我们改一个东西都要 permit， 要一个 permit 图要画出来，一个改一个东西，小小的东西像这么多，哦，很不平衡了，主啊，这都是钱呢，一个章就是一个钱呢。我跑到 city 去说，哎呀，我们就是等你神秘的 plan 啊，我们收钱这样。但你要非要有那个章盖上去以后呢，他 permit 才要发给你 ，permit 的钱另外算，一个章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少钱 ？permit 再另外付 ，permit 付完了以后还派人来 inspection， 派人 inspection 又是另外一个。Charge. You like it? I don't like it. 但是你知道吗？凡是有钱可以解决的，那就赶快解决。I worry. 上帝不 worry. 上帝要计划要怎么使用我，使用这个产地，成就他的事情，这才是我们要 worry 的。Amen. Hallelujah. 那我们有些的应用。第一，当我们说耶和华撒弄的时候，期待我们与耶稣基督面对面，因为他是赐平安的神。 He's a God of peace. OK. 第二，他是赐平安的神，盼望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意象打开，我们看到就是平安的神在他身上，耶稣撒弄在他身上。有弟兄姐妹他没有平安的时候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你可以说耶和华撒弄在你身上。 Amen. 你可以这样为他祷告，耶和华撒弄，耶和华的平安在你身上。 对啊，当我们愿意奉献给神的时候，他乐意等待我们。你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那边等我，我看起码两三个小时，他等你。你要献上自己吗？他等你。你说今年不行，他等你明年。你说明年不行，他再等你一年。然后我们希望神对我们有百般的恩典跟忍耐，他在等待你成长，他在等待你自己乐意的把自己献上，因为他是很认真的。我觉得神最大对我们的盼望，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，把上帝的旨意变成你的 first priority。 我们当中有儿女的，你现在现阶段你的 first priority 就是养好你的小孩子，把他应当学得上帝的认识跟知识，你好好教导他。等他长大成人了，那弟兄姐妹，长大成人之后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长大成人之后是你要做什么？你要想想看，我的 first priority 已经完成了，耶和华的产业我已经照顾好了，我要好好服侍上帝。那这是你一个很认真的，他也在等你。神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，有软弱，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。我在我49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献给上帝了。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我还能够做主任牧师多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我很希望我们教会的年轻的一代赶快兴起来，在我们教会把这个贷款通通还光的时候，也许就是我跟孙武要喘一口气的时候，但我不知道了。但我很希望我们到教会贷款赶快还完，我们要兴起新的一代。我这一代太老了，要新的人要出来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神派了起码最少两个牧师，他要搬过来这附近，一个已经搬来了，另外一个快来了。我上帝会调派他的人手来这边，我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，我们就静观其变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我跟师母就现阶段就是把这个教堂搞起来，把债务还掉。啊，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让我们的教会进入一个很正常的运转。这个运转，我要帮助弟兄姐妹更加认识上帝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献上活祭，因为耶稣正在耐心的等待我们。第三，我们宣告，我们除了耶稣之外，我们没有其他的神。我们没有什么运动明星，我们没有什么偶像，我们没有什么电影明星，我们没有什么电子游戏成为我们的偶像。我们要奉耶稣之名斥责那一些占据你的时间的，我们没有另外的巴黎，没有另外的巴黎，我们只有耶稣。否则爱我们的天父，他一定会管教他所爱的儿女。所以有些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也许你在不顺利，可能是你的罪造成。因此我们上个礼拜，我们感谢主，哈兰牧师、新中牧师他们给我们的一份认罪的清单，我自己把它打下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宣告，我们没有别的神，没有别的偶像。我们现在的偶像有很多，你心目当中的偶像是什么？是钱财吗？事业吗？你个人的野心吗？还是你要怎么样的服侍？我们有些时候被这一些事情捆绑，以至于 blindsided， 没有看见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其实祷告最重要的目的，弟兄姐妹，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， 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有很多时候祷告，成就我的旨意。但你的祷告方向要转一下，因为你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你的偶像哦。你要先确定你所祷告的事情不是你的偶像。你要祷告是这样问说，上帝，我现在这个状况可以荣耀你吗？你真的要让我承受这样子的痛苦吗？如果这样可以荣耀你，我也愿意，但是上帝，请你给我一个好的理由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就是说我们祷告就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，不是成就我的旨意。这是我们在祷告专题的 Skype 查经里面，哦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都说，上帝成就这个成就那个，上帝啊，我生病要得医治，上帝啊，我这个事情怎么样，那这个事情怎么样，哦，当然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所面对的 yes。 但是当我们有这种比较高一点的这种的看法看见，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，我知道上帝，你让我现在的这些困难是一个过程，主，我感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可以更加亲近你，让我更加依靠你，不是依靠我自己，那是依靠你。我所有这些困难，主啊，求你给我 favor， 给我恩宠，让我能够成就你的旨意，让我能够在这种困难当中看见你的荣耀。所以你的祷告以后变成这样，哎，主啊，不行啊，他又欺负我，他又干嘛，他又干嘛，主啊，你给我智慧怎么样去搞好我的人际关系，主啊，你帮助我怎么样去跟弟兄姐妹相处。我们不要去怪别人，他都就有他，都是他的问题，都是他的问题，我们很少说自己的问题，怎么他又这样讲话，怎么他又 讲那样子的话伤害我。那你有没有在转方面来想，搞不好你也伤害他，你不知道啊。我们在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要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，是不是我们的无知，还是我们太安逸，还是我们害怕麻烦，还是我们害怕很多的事情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主要让我们耶和华沙龙的祭坛常常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们真的很愿意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，领受那平安的意念，领受那平安的果实落实在我的身上。遇到什么事情我不害怕，主啊，你也帮助我圣灵光照，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，也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爱心耐心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。